我们来看雅各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防在我进门内时，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心，这是称赞美者，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好，谢谢。这位心腹呢，他那样的呼求主吸引他哈，那主就这样子的一直做，而且呢，他在生活里面，他实在很留意尊神为王哈啊，所以呢，他说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上次有讲到，我们要进入一个内室的生活，很重要的就是要尊他为王哈。在一切的事上尊他为王。那他开始进入内室以后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王就开始要他学一个就是立即顺服的功课，好，就是立即的顺服，好，那王呢就是带着一个羞辱的样式来跟他叩门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点迟疑了哈，迟疑了开门哈。那虽然他后来也开门了，可是因为他有一点好像勉强作难哈，有一些迟疑，结果呢，良人就走了哈。这位王，这位良人就走了。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神呢，带领我们过一个内在的生活，他带领我们进入他更深丰富的同在里面。一定会开始要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立即的顺服，马上的顺服。这个功课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要得到主很丰富的话，你一定要学习，开始这样的学习顺服。我记得我刚到我到锡安堂有一段时间了哈，有一段年，我忘了多久了哈。大概有差不多，我想可能差不多有一两年了。以后有一次，有一位妈妈，这位妈妈呢，她是在中国大陆就已经被圣灵充满，年轻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哈。然后后来她来到台湾，在基隆，住在基隆，然后有人就不知道她怎么样知道锡安堂啊，他就跑到锡安堂来追求。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啊，听龙教士讲顺服顺服啊，我听了两年啊才听懂啊。那我就想说，他怎么会听两年才听懂，我一听就懂了。这个顺服就是顺服嘛，顺服就听话嘛，很简单嘛哈。他为什么要听两年才听懂呢？后来啊，我一直等到我听懂了以后，我就一算一算，我发现我是听了四年我才听懂。什么叫听懂了？就是神的话啊，你听进来，听到一个地步啊，我绝对要做一个顺服的人，向主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 我再也没有我自己的计划，我的考虑，我的理想，我的抱负，主，我就是绝对要顺服。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真的非常谨慎小心的顺服主。那我才明白那位妈妈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年轻人有很有自己的一些理想抱负哈，一些喜好哈。像我虽然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被认为是很爱主的姊妹，可是在我的私底下，我的心的深处，我有两件事是我自己早就已经计划好了。好，一个就是我的前面的道路，好，我将来就是要当职业妇女，我已经对未来就是已经想好，我就是要当职业妇女这样。然后我喜欢当职业妇女。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的婚姻，哈 啊，我将来就是要组织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哈、啊，然后呢，就是为了这个我才开始学琴的啊，基督化家庭呢，我们家要有聚会，所以我要司琴啊哈、啊，才开始学琴，都是很好的计划，啊，也不是不好的事情，可是呢，那都是我心里所想的，我的计划。我觉得年轻人有很多在他自己的里面有他自己的，哎呀，特别例如说对于婚姻方面啊，弟兄好像这一方面我发现十个差不多有八个弟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漂亮的啊，就是我就是要漂亮的，所以如果不漂亮啊，我连仰望都不仰望。那、啊、另外有些弟兄已经开始比较追求了，要爱主的，可是要加上漂亮的。很多时候等到结婚以后，就有苦头吃了。我不是说漂亮的姊妹就不好，好，而是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很多时候你自己所以为好的，可是你结婚以后，你就知道，如果漂亮是那么重要。不会有那么多电影明星都离婚的，那些都很漂亮，对，而且结婚没多久就都离婚了，真的实在应该想一想，结婚以后漂亮实在天天看也不觉得漂亮，不漂亮呢天天看也不觉得不漂亮，常常是那个他里面的耶稣会最吸引人，所以夫妻彼此之间常常是他里面的耶稣，耶稣在他里面所散发出来的美丽柔和谦卑体贴爱舍己，哎呀这样很吸引人，所以夫妻除非两个里面都更多的让耶稣掌权在身上，否则实在没什么好漂亮的，很多时候说追求主追求主，我有时候看到一些爱主的弟兄啊，最后啊，他追求那么多年，那么辛苦的追求那么多年，最后就在婚姻的事上跌倒。有时候我看了都很气，真的，好不容易栽培出一个弟兄来，最后在婚姻的事上跌倒，很惨，一辈子都很惨。很多时候看上了一个喜欢的，就啊，主啊，你最好不要碰，最好不要碰。我会改变他的。不可能的，都是被拉下去的，而且呢事实上婚姻没有办法去改变另外一半，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以后结婚以后再慢慢改变他，他会听我的，那都是不可能的，结过婚的就知道你永远别想要改变对方的，那只能改变自己啊，所以顺服，很多人可以一直听，但是他永远没有听懂什么叫顺服。我到了那一天，我真实的听进我的里面，听进我的里面，哎呀，我就跟主说，主，我绝对要做一个顺服的人，我再也不要有一点点的，自己的意见，自己的保留，自己的计划。主，我永远要顺服你。我那样子跟主的一个全人的降服以后，我第一个除了说把我的那个那两项保留的交出来以外，我很实际的就在我的家中开始学顺服。怎么样顺服呢？以前呢、我爸爸每次叫我做什么哈我都说好，等一下，因为你知道这个很被宠的孩子啊，常常都是这样哈，因为很被疼爱嘛哈，所以就每次爸爸叫我做什么，都说好等一下，因为他叫我永远是我不方便的时候哈。那我都先把我的事做完了，才去做他的哈。可是呢，我那一次跟主降服以后，我就在家中开始学顺服呢，就是每次我爸爸妈妈叫我做什么，我马上就先第一个我就先说好，好， 我都不先考虑我现在正在忙什么方不方便，我就学习总是回答好，然后就快一点去做，这叫顺服。好，就这样快一点去做。我们在新竹的，在新竹服事组的时候，我就有一次我就这样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哈。那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他听了就开始去做。好，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呢，他是个牧师的孩子，那他来，他听了以后，他真的就开始这样去做。以后呢，他的姐姐有一天就告诉我说，哎，我弟弟哈，去你们教会以后真的变了一个人呢。他说以前他叫他弟弟做什么哈，他弟弟就说哎呀你自己去啦哈，哎呀我不方便啊，都是很多理由。可是从来这样追求以后呢，他叫他弟弟去帮他做什么，他弟弟也是说好。好，他弟弟穿着短裤啊，那我也不晓得他们好像不方便穿短裤出去，他就马上去换长裤然后再出去。好，然后呢出去以后呢一回来，然后他妈妈又叫他说你再去帮我买个什么什么，他也马上好，又马上去买。所以他说我弟弟这样去你们教会追求以后变了一个人，开始听话顺服。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他的生命他追求了多少哈，你可以从他那个顺服的性情在他身上成型了多少，就可以看出他生命多少。你不是看他祷过多少次，他有这个被浇灌多少次，你乃是看他是不是真的柔顺了，就知道他生命长成了多少。顺服需要学习那个一听了就好就去做。那我们上个礼拜六这个我们的夫妻团契讲到这个如何教养孩童哈，所以做父母的也是啊，留意教导你的孩子，就是一听了马上就要顺服，没有第二句话，而且不要把父母的话当耳边风，快一点马上去做，好让顺服的性情成型在孩子的身上。可是你要让顺服的性情成型在孩子身上，除非你先留意做一个顺服的人。好，特别一个做母亲的，好，如果你的孩子从你的身上都看不见你的顺服，特别是好像看不见妈妈会对爸爸有顺服，好，那你的孩子绝对学不会顺服的。好，如果每次爸爸说什么然后妈妈就把他顶回去，好，你自己去弄，好，我很忙，然后总是在那讲理啊顶嘴啊，这些你的孩子也会学习这样子，他学不会顺服的。顺服如果每次都是很有道理的才叫顺服，才去做，那已经不叫顺服了，合理的大家都会去做，那不叫什么顺服。那所以我们要去学一个立即的顺服，常常如此，常常如此，让顺服成为我们的性格，好，成为我们的性情。另外呢，我要讲到一个见证哈，就是我们的陈弟兄哈，他的那个女儿，他的那个二女儿哈，有一天他就告诉我，他有一天他来我家，他就告诉我说他有一天哦跟他的弟弟哦吵架，那这个弟弟呢很不讲理，所以他被这个弟弟气得不得了，这样哈，气得他就觉得很讨厌他哈，这样，然后他就去跟妈妈告状哈。那而且他那个小弟弟哈，那时候他还没被圣灵充满，这个小弟弟七岁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可是七岁以前听说是很牛哈，脾气很坏，而且从来都不觉得是自己错，所有错都是别人错，这样，所以这个姐姐当然就很受不了，就会很气，这样哈，好，因为不讲理这样哈，那姐姐就跟妈妈告状，结果妈妈呢就说，她就跟妈妈讲说，我实在没有办法原谅他哈，这样，那妈妈说，那你没有办法原谅他，你就为他感谢赞美好了，哈。好，然后你为他祷告，哈， 为他祷告，你为他感谢赞美这样哈。那结果这个女儿啊，她就觉得妈妈这样说，我一定得顺服，所以她就开始开口：主耶稣，为我的弟弟感谢你，赞美你。她说她这样一开口哦，圣灵就充满她。圣灵那样子的浇灌她，她说她眼泪都掉下来了，那么受感动。她就站在那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神很留意，要把他的同在奖赏那些顺服的人。你不要觉得妈妈说什么不重要，神说才重要啊！我只顺服耶稣啊，我耶稣我会顺服。我们必须在家中很真实的去学习顺服你的父母所说的话。好，夫妻彼此之间去学习顺服。当然，圣经里一方面讲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呢，另外他讲到说什么？他说丈夫要爱妻子。爱到为他舍己，那当然包括顺服嘛，对不对？所以一个丈夫如果常常都挂在口中说你要顺服啊，妻子要顺服啊，那你就不叫爱了。圣经上讲的爱到为他舍己，命都未愿意舍了，你难道不愿意顺着他吗？所以夫妻就是要彼此顺服，谁顺服多，谁的爱多，谁的奖赏大。我们以前在新竹，我真的很感谢主啊！我们在他们单身的时候，我们新竹那些交大、清大的弟兄姊妹在单身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样带他们追求主，而且呢，我们就有一些这个感情座谈会啊，交友与婚姻啊，哈，这个婚姻座谈会、教养孩童一些这个很实际的教导。所以我们新竹的一对一对的婚姻很美耶。那个有一天我在美国听到一个人讲说他说他想离婚，然后结果另外一个朋友就劝他，哎呀，谁不想离婚啊。然后我今年回去的时候，我就在我们新竹的地方，我就讲说，他那个人就说谁不想离婚呢、啊？然后会后哈，我们的那个姊妹地方就说，江姐，我们不想离婚了、啊，我们都没吵过架耶。对，我发现这句话在我们新竹实在不适用，因为我们那么多对一对一对都很相爱。甚至结婚几年没吵过一次架，为什么？因为丈夫都很能够舍己。其实一个婚姻的幸福不幸福，常常是决定在丈夫。哎，真的，我服侍主十五年多来，只要那个丈夫哦很能够舍己，用基督的爱去爱对方。那个爱就能够改变对方，能够使对方柔软下来。好，那可是丈夫要舍己很不容易，为什么？自私嘛。好，我是头嘛。好，习惯是别人听我的，所以他舍己对他很不容易。为什么？你去发现，差不多很多单身的弟兄，你去问他啊，他要找什么样的姊妹？他找的姊妹就是怎么样会煮好吃的饭给我吃哈，然后呢，也会赚钱哈，还有呢，会服侍我的爸妈哈，服侍我的家人。所以弟兄很多，他结婚对象整个就是我，他希望娶一个来就是适应我服侍我的家，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变成说。要照圣经所说，丈夫要舍己，要爱姊妹，爱到为她舍己。除非你得着神的同在，你知道那样子的，在主的同在里面。那我们新竹很多弟兄实在是这样子，因为一直在这样的追求，神的爱常常融化一个人的心，所以很容易下来，很柔软。所以他能够舍己，能够去爱，所以一对一对的婚姻就很好，非常好。我刚刚讲什么？我忘了我怎么讲到这里来。那就是说， 那我来到美国以后，我发现，哎呀，碰到好多婚姻哦，都一大堆的问题，一大堆的问题。那我们在洛杉矶，我们洛杉矶开始有这个夫妻团契以后，啊，哇，发现每一对都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在。那感谢主，我们经过这样好多次的聚会，这样以后一对一对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很大的进步。那我这几天我就想到，就是说，真的，如果从单身的时候好好的带他们哦，好好的教导，可以预防很多不幸福的婚姻啊，可以预防很多的离婚啊。好，等到单身没有好好带，然后等到结婚以后才开始呢，啊，就变得要解决好多问题呀。啊，那来美国发现比较多服侍的是夫妻，好，感谢主，我们这里单身的还是蛮多的哈，哈，大有希望。那呀，来美国我发现不是很多都是夫妻，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好，那其实那个问题都是一个人里面的问题，里面在主的里面调整对了，那个婚姻就好起来了。那所以我刚刚讲到，就是说我们顺服必须很真实的在家中学习，好，不但是儿女顺服父母，好，夫妻彼此顺服，哈，还有包括做父母的，你也学习去听你孩子对你讲的话，好，做婆婆的，好，公婆的也学习去听。就是说那个顺服是要求自己的，都不是去要求别人，都不是拿着圣经去要求对方。你看，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所以你要顺服，这个要求来的顺服就已经没有什么美了，好，没有什么价值了。一个做工做婆婆的，好，做年长的，好，常常你柔顺下来，你就有权柄在你的儿女身上。所以圣经也另外讲到说，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所以顺服每个人都要学，而且是要求自己的这种学习，而且必须是在家中很真实的去学顺服。好，你会发现神的同在就一直增加在你的身上，他一直在留意那个我们上个礼拜五哦，那个同工会的时候，这个陈弟兄他们那个小儿子就是 Brian 哈，他七岁，现在十岁，他七岁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好，我后来才知道说他七岁的时候被圣灵充满，难怪他那么有能听的耳。好，我们同工会的时候，这个十岁的小男孩呢，好，我请大家交通那个。交通，哈，荣耀的光辉，就很少人交通。结果后来呢，他就说：“哎，我要交通。”哈，他就说我要交通。他说：“我们家因为只有一本荣耀的光辉，那姐姐看了以后就来问我说你要不要看？我说我在做劳作，我不要看。好，然后后来姐姐又来问第二次，她还是说我劳作还没做完，我要做劳作。好，结果后来他们来我家参加同工祷告会的时候，那她说我就听到江牧师一直问说还有没有人要交通，还有没有人要交通，我里面就一直有感动要交通哈，可是呢因为我没有读哈，所以我就不知要交通什么哈，可是主耶稣就一直感动我要讲要交通，所以呢我就想有交通还是比没交通好，虽然我不知道要交通什么，所以他还是交通了。他就说我下次我一定要好好的先读了以后再来。我听得很感动。可能有很多人 每次听说海门人要交通，海门人交通就是总是没话讲。可能在我们的聚会里面也是，好多次讲说，弟兄姊妹，你要顺服里面的感动，要起来开口赞美，好，要起来开口祷告，好。可是很多人可以一直坐在那，就是一直不动，不开口。可是后来我听了这个 Brian， 他很多神在他身上的教导，我发现他从七岁被圣灵充满以后，神常常要他学习的就是顺服，一直要他学习顺服。那因为他有能听的耳，所以他可以听得见神要他这样做。他妈妈讲到说，他有一次他们去在台湾的时候，坐公车坐巴士，好，那结果呢，他说主就感动他要站起来举手举手赞美，他很不好意思，他怕人家看他，可是他知道他要顺服，他就起来就这样做。他说他一这样做，圣灵就要浇灌他。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很多时候你用自己的力量在那一直追求一直追求，可是你并不留意教导讲台上的教导，你并不留意在里面圣灵的一个感动。你一直追很厉害的追，每一次都来前面跪着，可是每一次讲台所教的你不以为意去留心去做，所以难怪你不会一直往前进得那么快。我服侍主15年多来，我常常接到一些电话，都是那一些顺服的人，他们就是告诉我说，江姐，我跟你讲，我就照着你的话这样去做了，然后哇，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我常常接到这样的电话，我真觉得顺服实在是最重要的，能听的耳实在是最重要的。有时候不在乎你听多少，而是在乎你听了去做多少。我发现韩国人的讲道哦，很短很短，可是呢他们听了都去做了，所以他们蒙福了。而且不但短，韩国人讲道很简单，我听过他们讲道很简单而且很短，不需要什么高深的道理，又新鲜的道理，他们听了就去做了，所以够了。到现在他们一直那个顺服的性情在他们的身上，无论哪一周的韩国人的教会，5点一定都有晨祷会，一定都有晨祷会。可是我们中国人呢，好像那个耳朵特别发沉啊。我们有一个姊妹，她早上呢常常爬不起来，我就跟她讲，我说你就请耶稣叫你起床嘛。她说有啊，我有请耶稣叫我起床啊。我说那耶稣有没有垂听呢？她说有啊，其实耶稣都有叫我起床。我说哦，原来耶稣都常听你，只是你不常听他。祷告是祷告了，神也垂听了，可是呢我自己不起来。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以至于老习性会一直存在着，因为没有那样一个立即的要顺服他，这个叫做没有听懂。很多道很多人都没有听懂，那个听懂的都是那个听进去了，深深的刻在里面了，而且发出来成为你的对神的祷告。顺服一定要很诚实的去顺服神。好，有一位弟兄，他在找工作，那你知道这时候找工作不好找，那他就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他自己也这样祷告，就是说主啊，求你就给我开一扇门就好了。好，那你为我开的那个第一扇门呢，就是你要给我的工作，好，我就去这样。 结果神呢给他开了一扇门了以后，开了一扇门，隔天马上又有第二扇门也开了，就他发现第二扇门的薪水比第一扇门高多了。好，所以呢他就自己就跟第一扇门关掉了，他就跟他讲说就我不去了，他就答应第二个要去。就没想到呢第二个工作，然后他也都没有跟弟兄姊妹讲说他其实已经有第一个工作已经有了，他都没有讲。好，因为他就在等第二个，因为第二个呢就是两个都已经讲好了。好，然后他说隔没多久他就要通知他开始来上班，就没想到一拖就等了很久。后来这个就告诉他，他们这个工作忽然间又变成不需要人了，所以就没了，他就没了。所以我们顺服哦，一定要诚实的顺服。我们既然这样跟主讲，我们要对我们所讲的话，在神面前的许愿，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要认真。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对我们的祷告并不认真，钦差公共哎，祷告是祷告这样，可真的神垂听了，我要考虑考虑。我们实在需要明白，我们以为好的不见得是神的旨意。好，无论是找工作，无论是找对象，无论是找房子，好，就是找你的住处，神所选的当时有时候不觉得很好，可是事后你越久会越发现神选的实在是最好。有一位姊妹，她在这个，她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弟兄追她，然后那个弟兄就跟她讲是神的旨意啊，哈，那这个姊妹呢祷告了，她也觉得是神的旨意，可是她实在并不喜欢这个弟兄，因为她觉得实在不是她所喜欢的那一型的，这样。那而且天然人她会很不喜欢，可是她结婚以后一年一年的过去，她发现她还是觉得这个弟兄是最适合她的。他发现神所选的实在是最合适的，虽然当时他实在很不喜欢。好，那住处也一样。我在洛杉矶，我说我九二年到了，我先到东岸去，然后下飞机的时候主就很清楚的带领我要住在一个地方，那一个家。还没去看主就感动，就是那一个地方，然后我去了我就住下来了，我都没有找任何第二个地方。好，那住进去以后，就是因为我根本只是从前面走到后面就出来，就说我要住，我一点都没有仔细看这样子。可是住进去以后呢，住进去以后就发现他那个房子以前被好多个越南人说。好多个越南人一起住在里面，好，不是越南人，墨西哥人还是什么，就是很脏，弄得很脏，所以那个蟑螂就很多。虽然那个房东已经弄药他说我用很强烈的药，这个已经这个蟑螂的子子孙孙都杀死了可是我住进去以后呢，就发现哇，有时候早上一起来一开灯，哇，还是有蟑螂这样子就打打这样，哇，训练的变得很会打蟑螂这样。好，那个房子有去过我们那里的人就知道，就是非常的朴实我们新竹的弟兄来了以后，就他说他看了就觉得，哎呀，江姐怎么住这么，就是一个灯就是一个灯泡这样他就觉得怎么住这么这样的房子这样可是你知道吗，我越住我越喜欢，后来蟑螂打一打也就很少有了这样。可是呢我就在那住了两年，住了足足两年，而那两年我觉得 我那个房子冬暖夏凉，冬暖夏凉，即使人家那个到了100多度的时候哈，100多度的时候，我在房间里，我那时候住在那都没有电风扇，都没有电风扇呢，可是我还是可以很安息的睡在那，好像就晚上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一点点的那种凉风，嗯。后来我搬到 Arcadia， 虽然这个花园很大很漂亮哈，哎，可是我就发现我那个 Montreal 的那个房子实在是很好，哈，别地方没有那么凉的，啊，我那个房子好像冬暖夏凉特别好。我发现神所带的真的实在是好。后来主带我到 Arcadia， 我也很喜欢那个地方，好，那都有不同的优点，可是我发现神所带的都非常好，都实在是太好，嗯，那除非我们很诚实的要去顺服神，否则你会发现有些人他常常祷告要求主带领他，可是主带领他了以后，他又发现这个有一些不太好，有一些不太好，自己就赶快再想另外一个方法了，再找另外一个路了，再找另外一个房子了，好。所以很多人走出很弯曲的路来，可是我发现只有那个诚实顺服神的，你的道路是正直的，是光明的。好，我们有一位姊妹，他呢，他找工作，他找了差不多一两个月的时候，就有一个工作，有一个工作呢，嗯，那个工作的老板就是跟他讲，就是他要用他，结果他来聚会，刚好那时候我在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而我就有讲到，就是说，像有关工作，神不要我们活着是为工作。一个神的儿女活在地上的目的是更多的认识神，而且让神的旨意畅行无阻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活着是为神的国而活，好，不是为这个地上的国、地上的工作而活，好，那。所以我们以前有一位弟兄就问荣教士说，他有一个工作是在离教会很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工作是离教会比较近，可是离教会比较近的这个工作薪水比较低，哈，那他就问荣教士，荣教士说，哦，当然是离教会越近越好，好，他就这样讲。那我那一天就讲了这个见证，哈，因为神不会要你为了一个工作，好，为了那一份薪水把你的生活搞得那么累，以至于影响你的追求主、服侍主，不会是这样子的。好，那结果这个姊妹呢，她找了好不容易找了差不多快两个月有一份工作了，就一听到这一篇信息呢，她隔天她就是给她回绝掉了，她就觉得那个工作不会是神的旨意，因为那个工作离教会很远，好，他就觉得不会是神的旨意，他就给他回绝掉。结果你知道吗？这样子一拖就拖了快一年半，他才有另外一个工作，好，就差不多快一年半。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就埋怨啊，倒霉，就是刚好听到江姐那一篇信息，否则我早就有工作了，早就上班了，对不对？而且这一年半里面被妈妈一直的骂骂骂，就是很没用啊，你看都找不到工作，全家只有你没有工作啊，那啊，而且这一年半里面受苦很多，就是被妈妈要做那么多的家事，然后被妈妈常常骂啊、扁啊，哈，等等的，哈。可是你知道吗？这位姊妹她从来没有怀疑过， 也从来没有后悔过。而且这一年快一年半里面呢，甚至本来以前的弟兄姊妹呢都会打电话给他说，哎，你是不是，你要不要来再回来我们这里找工作啊。好，因为他是从圣何塞到洛杉矶去的。好，那人家甚至就会怀疑说，你仰望主要回洛杉矶是不是仰望错了。好，为什么会主带领你到洛杉矶那么久都没有工作，所以我看你要不要再仰望，可能你还是该回来我们这里，我们神活岁工作很多的。好，那所以你诚实的去顺服神，好像遭到的是很多人开始对你的打问号否定。好，然后家人的逼迫。好，那然后经济上也非常拮据。好，那因为在家是吃白饭的，好，那吃咸饭的，好，就是各方面那么不容易。如果你会不会怀疑，开始怀疑，好，我那时候是不是错了？好，我应该去那个地方工作。可是没有，这个姊妹她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从来没有一天怀疑过，说哎呀，实在那时候错了，不应该那样子听这个道，以至于这样子。哈，他从来没有，他里面就是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知道神会预备。果然时候到了，神先告诉他再隔多久你就会有工作，而且那个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真的就在那个时候神就预备，而且完全是照着神所给他的感动，时候工作完全是。那这一年半来的时间对他实在是非常大的造就。这一年半来，神修剪破碎炼净的工作在他身上，他才发现原来他以前是很骄傲的。而且这一年半里面，神的呼召临到他的身上，他说如果不是这一年半的在家的时间，如果不是这一年半来到锡安堂这样追求，他说他永远不会要全时间服侍主。可是就在这一年半里面，神那个呼召那么清楚。那神呼召临到他身上，有刚开始他还是会，他说他还是会有一点觉得就是那种知识分子的那种骄傲啊，觉得我要赚钱哈，好像这样子就是觉得那是不是很低微或者怎么样哈。可是主就一直坐在他身上，让他整个还有会顾虑担忧家里哈，家里这个人怎么办，那个怎么办哈。可是好像这一年半来，主就一直做，把他那个为家人放不下的那个挂虑担心，主就做掉了，让他好像对于神有一个很大的信心，知道神会负他家的责任。好，而且神把一种刚强真实的信心那样坐在他的身上。所以现在他就是现在虽然已经在上班，可是他随时就是等着神时候一到，他就可以辞掉工作出来服侍主。这个见证就是让我们可以知道，很多那种不好的遭遇，我们会觉得开始怀疑是不是神的旨意，可是很多时候那正是神的旨意。当神爱一个人，他一定会有炼净修剪的工作在这个人身上。还有信心，如黑暗的环境里面，你永远不会有真实的信心的，对不对？如果你的存款不就在过信心的生活，而且他发现神的供应是那么适时的供应，而且真的是需要多少神就供应多少，那么奇妙，时间一天不差，数目一块钱都不少，神这么奇妙。所以这一年半对他很大的造就。
可是我们现在在从现在来看，回过头去看，如果他那时候他不以为然，觉得哎呀，那是荣教是对那个人说，不见得是用在我的身上，好，为什么远的地方就不是神的旨意，我才不以为然，我好不容易两个月了才找到这个工作，我要去，而且 LA 这一方面的工作并不好找，很不好找，好，而且那个老板要给他的待遇很好，条件很好，那如果他就去了，所有本来神计划要坐在他身上的是不是都没有办法做？所以弟兄姊妹，历史常常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解。很多人为什么他可以信主好多年，那个信心一直都没有真实的信心成型在他身上，因为他没有去扎实的去学他该学的功课。其实神都给我们机会要做掉我们那些天然人的胆小软弱，好，那个脆弱的个性，神都有安排环境要做掉我们身上的这些脆弱的个性，可是呢很多时候人不让神做，神故意预备了这个环境，就是要开始在他身上把他那个胆小的个性，很容易没有安全感的个性要把它做掉，可是他就是没安全感嘛，所以他赶快去抓安全感，你知道吗？赶快用天然的聪明去抓安全感，使自己继续有安全感，所以永远没有让神有办法做成一个那种无伪的信心在他的身上。我们在这里讲了那么多有关神怎么真实的医治我们的疾病，可是我发现在这里还是有一些人一生病了，他还是想到的就是我赶快先吃药比较保险，就是不愿意真实的来信靠神。我是想想为什么会这样，我就想哦，大概是反正有保险嘛，去拿药又不要钱，很方便嘛。所以为什么神迹在文明的世界里，在美国越文明的地方越不容易有神迹？同样一个讲员，哎，到非洲去，哇，就大有能力，神迹就很多。不是那个讲员到那里就比较有能力了，是那些信徒们哈，他们哦没有别的可以依靠，只能好好依靠神了。所以他们对讲员所讲的会深深的听进去，然后有信心的手伸出来摸耶稣。哎，那个地方没有那么多医生嘛，那里也没有那么多医药。所以神迹就多嘛。那但是在美国因为太方便了，医药知识太丰富了，所以人习惯去依靠那个，而不习惯来依靠我们里面这位大有能力的主，不愿意来依靠他。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在这些事实上去学习信靠神，信从神，有一天你会来到一个地步，你发现你没有医药可以依靠。很多妇女怀孕的时候就不能吃药了。如果你现在单身的时候，没有怀孕的时候不好好学习依靠主，当你怀孕的时候你发现什么药也不能吃，那时候怎么办？挤不出信心来啊。信心需要在你日常生活里面就继续的去顺服神的话，你习惯去顺服神的话，你就产生信心。我前几天这里脊椎骨突出来，很痛很痛，不能拿东西， 我坐着，必须要坐这样子，有一点点这样就痛得不得了，这样，我就想到说，哎，我那时候好几年前去香港，我们有一个弟兄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脊椎骨突出来呢，还是长骨刺呢，哈，还是脊椎骨发炎，我也不知道，哈，非常的痛。那我知道有一点突出来，然后这个那个，我就想到说前些几年前有一位弟兄呢，他有长骨刺，哈，那我去香港讲道的时候，他就托我买不知道叫做什么膏，保证膏还是什么膏，我忘掉了哈。我就想到说，哎，我好像还有那个东西，我把拿一片来贴一下，这样子。我就打开来以后，可是我那个抽屉没有，我可以再找别的。可是里面就，我就觉得说我不要，主我要依靠你，所以我就开始按手在我的这个脊椎骨上。奉主耶稣的名求主耶稣医治，就这样按着他，就这样一直。那有一个姊妹呢，她就告诉我，她说你这个哈，大概要差不多3个月才会好。而我就这样按手在这个上，连躺在床上都会痛。那可是我就像按着她，为她祷告。大概我礼拜六去那个讲教养孩童的时候还会痛，可是我礼拜天一醒来的时候，我发现都好了。如果我们每次疾病都是一祷告就好了，你学不了什么信心的功课。好，那必须是很多时候神让你在那痛一段日子，在那受苦一段日子，我们愿不愿意在那的信服神。那我就是想到说，我们在聚会里面的一些教导，大家也都听了，哦，追求也都追求了，可是疾病一来了，好，或者一发生什么事情了，就活得好像都没听过这些道一样了。我说我会很难过。那听到有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处？神的话与你有何益？就说听的时候觉得听得很好，哦，祷告的时候都祷告很好，哦，啊，追求都追求很好。可是，一有难处发生的时候，完全这些都撇在一边，就用我自己的头脑、我的生活习惯去活，去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软弱的基督徒的缘故。神的话，神的能力要彰显在你的身上，就是在你回去以后，你面对那一切的难处，无论身体上、经济上，好，婚姻上，好，这一切的难处的时候，你怎么样让神的话做主在你的身上？就是你怎么样去顺服你所听得到。那你就发现神就活了，活在你的生活中了。神就活在你的生活中了。所以一个人在你的周遭的环境里一直有很多的难处的，你真的要感谢主，你真的要感谢主。我从开始追求主以后，因为一直有病，很多的病，以至于给我很多操练信心的机会。人家一个人呢，啊，感谢主，主的保守，我从来都没有生过病。我并不觉得这是很好，所以他在生活里面，他真的一有病了，哇，他不得了啊，紧张害怕的不得了，没有在生活上习惯去操练，去顺服神，去依靠神。那，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次的听到，让这些神的话，我们要祷告到真实听懂了，听进来，深深刻在我们里面了，
长成我们的肉，那才叫我们的生命，那才叫听懂。你看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个一路上，神一直有向他们说话，可是他们都没有听懂。为什么？他们难处来了，他们没有去顺服，没有去让所听的话存在他们里面而去顺服去站住。他们总是被他们眼睛所见的那些事吓坏了，没有水也吓坏了，敌人高大也吓坏了，路很远也吓坏了，所以他们总是被那些眼睛总是看着那一些。只有加勒约书亚那样专心的顺从神，专心的顺从神，他顺服神所说的话过于他眼睛所看见的可怕的现象，所以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了。今天我们也是，如果我们要进入迦南美地，我们要成为耶稣的心腹，我们很需要起来跟随他，起来跟随他，而且快一点的跟随他去。在启示录讲到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有一般人，那一般人是神最宝贵的一般人，就是羔羊无论走窄的路、苦的路、受羞辱的路，他都跟随，一直跟随去。他让羔羊做王在他的身上。所以我真的求主把这样一个顺服的性情做在我们的身上，所听的我们就去做，在聚会里面留意去顺服神，聚会里面神感动你起来祷告一句话，你就起来祷告一句话，神感动你要站起来你就站起来，神感动你要跳舞你就跳舞，神感动你要跪下你就跪下，你留意去顺服神，这叫做尊重神，神就敬重这样的人，神也留意要祝福那顺服他的人。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个229首尊主旨意。留意每一次你所听得到，你回去要把它化作你的祷告，不止在聚会里面，回家继续为你所听的去化作祷告，直到像那一次我那样从里面很深的一个降服，主，我从今起我绝对要做一个顺服的人，对你永远没有考虑，我一定说 yes。 我真的，我从那一次到现在，主不管要求我什么，对我说什么，我没有第二个考虑，包括要我提个两个箱子就到美国来，好就来，虽然觉得前途茫茫，可是我就来了。每一步都是这样，顺服他，顺服他，把他成为你的一个习惯，一个个性，顺服的个性。我们一起起立唱，我们向着主唱，很诚实的对他说，主，我一定要顺服，在我的情感、婚姻、我的工作，我都要顺服你，没有我的选择，我一定要做一个顺服的人。一生我等候你，愿你自己thank you. 果你喜爱遵主旨意，好不好？我们举起手来唱第三节，告诉主，主我喜爱遵你的旨意。
赞美你，主，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并不惧怕。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光中行走，因为我们依靠的是那宇宙真的神。主，我们赞美你，主，求你接纳我们的祈求，真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
门。
主耶稣，我们再来感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你爱我们，你为我们愿意这样子从那个高高的荣耀的天上来到地上。主，你为我们立了那个顺服以至于死的这个这么好的榜样。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耶稣，你今天再借着你的儿女来向我们说话。耶稣，我们赞美你。主，你再来向我们施恩。主，给我们顺服你的力量。主，我们求你这。